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堂课已经上到今天是第十堂啊。那我们曾经一开始的时候讲过我们会有四个主要的 session， 今天我们去到第四个 session， 是讲到宣教的一些策略啊。那也在介绍宣教的策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现在的推动宣教的一个情况。那在进到这个之前呢，进到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未得之名的挑战的时候我希望先跟大家 review 一下之前我们九堂课里面所讲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人反映，就是说我们几个 session， 大家每一个 session 有一个不同的 topic， 好像跟我们整个主日学的那个主题好像连不起来，就是觉得大家好像很零碎。好，所以我想今天呢，我就再透过这个 review， 想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到底我们每一个 session 他们介绍的情况跟我们的主题不是宣教面面观有什么关联。好，那这个不是宣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将福音全片不是，就是不单是我们身边，不单是我们教会这个地域，好，我们还希望万国万民都能够领受这个救恩，而这个就叫补叙宣教。那这个主日学我们分开几个 session， 我们应该都是带回去这个主题里面。那第一个 session 我们讲到圣经的根据，那我曾经提到旧约里面预告神救恩计划的补叙性，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事实上我们说神从亚当夏娃犯罪，神的心意已经是给人类本身准备了一个救恩。那我特别在这边旧约里边抽了一个经文出来，是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哈。
耶和华对亚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一开始神拣选以色列民已经是一个宣教的使命，而他不单是让以色列让亚伯拉罕成为他的所拣选的那个人，以及他的民族成为他拣选的民族，而且他给他的这个祝福这个福气是要他赐福给他，以后需要他得福蒙福，然后再把这个福气传递出去，让其他的万国万民可以因着他得福。所以从旧约一开始，神的心意就不单是拣选一个民族拣选一个人，而是要万国万族都能够因着他的拣选而得福。那第二个我在新约里面讲到那个时候讲到一些的经文，可是这边我特别是选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边也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个是直到地极，就是万族万民都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救恩。所以他不是单是给一个人，不单是只给以色列人，而且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他要 我们将福音全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个肯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要我们去做补续的宣教。那我们在圣经的根据上面也提到，宣教是蒙恩者的感恩的一个方式，是报恩的行动。所以我们说参与宣教的是受恩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是成为一个受恩的人，然后参与宣教是有感恩的一个态度啊，我们是要有这个态度，然后我们是要有这个行动，是报恩的行动。所以这个使命不是你可以去做或是不可以，可以不去做的，而是说当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很自然的就成为承担这个恩典，然后要把这个恩典传递出去的人。所以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子的行动哈。所以我们这里两个圣经我就在不在这边读了，反正是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去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去做这个事情。宣教，我们说第一个 session 圣经的根据是特别强调宣教的神跟他的使命。在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神，他是一直在差遣人，以前差遣阿伯拉罕以色列民，现在他差遣我们每一个人，他是万国宣教的神，他不是只是一个民族的神。那使命包含的是全地所有的民族，圣灵赐能力使门徒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神这个心意跟计划到最后一定会成就，因为在启示录里边他说他们的唱的新歌是说，你配拿书卷，切配切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是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赎了我们出来。所以耶稣的救恩不是只是为一个民族或是为某些人，而是万国万民都是他成就的心意。好，然后我们看到历史，在历史的时候学生给大家从一开始保罗的宣教的旅程，我们知道宣教的当时的宣教策略是以城市为中心，他们信徒去到每一个地方，他就去会堂，然后从会堂里边去传扬神的救恩。所以当时的他们也是在逼迫中，他们往脱离逼迫的时候经过的地方，他们就为神做见证。我们知道然后基督化和合化跟国教的地会然后就后面修道院的兴起，整个宣教的扩展都是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和合化成为一个国教，很快的把基督的救恩传出去。当时那个宣教的一个框架包括是把圣经重新翻译然后受到院参与文化跟教育传福音这个是把福音传出去给平信徒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框架。然后到中古世纪的时候，回教统治下的基督教的逼迫艰难的情况底下，他们什么兴起？当然实际上实际军东征的时候，他们想要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就成为让大家跟彼此之间有一个冲突，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时间。那个时间呢的宣教是没有补过善的， 所以在战争的当中，回教人的育兴的当中，宣教还是很蓬勃的发展。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救恩的耶稣基督的信仰已经传出去欧洲英国啊那边的很多欧洲的地方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哈，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战争腐烂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怎么样去传福音、救济、教育，由上而下的一个宣教策略。然后我们看到近代跟现代的宣教我们雪松介绍的这个几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宣教的方法就是自力更生，凭信心不依靠人然后融入当地的文化，行善，提供教育等帮助来培养当地的领袖，然后把救恩、把福音也传递出去。现代的后来再进到现代的那个宣教策略，就也是从母语翻译圣经开始，重视这些的不同的群体的回应。我们看到雪松更把现代的一些的宣教的一些推动的重要的会议都介绍了比如说爱丁堡世界的福音会议、温本的大会，还有洛桑的会议，这些都是透过大家基督徒同心的一个聚会，一起的讨论，一起的推动，要把联合跨了众派跨了教会，联合一起去推动补叙的宣教。好，所以下一堂课很可能雪春会介绍一下这些会议现在的光景。我们知道洛桑会议的第四届洛桑会议是在2024年，就是刚刚去年就开了，所以他们这边都是推动这个宣教的一个往补叙宣教的一个推动。所以从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怎么使用不同的一个光景，无论是信徒被逼迫，信徒被看重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推动，所以是艰难的情况，很舒服的情况，然后又在回教徒进来的时候那个逼迫的情况、艰难的情况，就是反反复复的。神事实上在历史当中掌权，把补叙宣教的情况交给每一个信徒，然后帮助他们每一波每一波的来推动出去，让信徒可以按照这个背景、这些社会的环境，把那个补叙宣教推动出去。所以我们从历史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怎么样使用历史所以我们在历史的架构当中，过去我们看到有静态的、有动态的。静态的就好像早期的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天主教大公教的他们设立的教区，我们今天每一个不同的教派，基督教更新的教里边的不同教派，以及这些都是我们在敬拜神的地方一同的来成长认识圣经的教导，这个是静态的，帮助那些进到教会、进到会堂的人去听到圣经、听到福音，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静态的一个架构。那然后动态的架构呢，就是从一开始耶稣基督带领十二个门徒去讲解福音，然后到保罗带着同工去做宣教的行程，以及修道院发展的派人出去宣教，以及耶稣会的收息进入中国介绍， 啊，我们还有跟进教建立的海外差权等等的，都是这些历史当中啊动态的架构的一个宣教的途径啊。所以这个是从历史的 session 里面那个部分，我们来看到不是宣教怎么样神在历史当中啊差遣我们。那当我们回到文化的时候，我们很陈荣特别指出唐崇文牧师的一个，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文化不能够高于真理，福音不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是文化的主宰。我们知道陈荣曾经介绍有圣经的文化，有不同的我们国民族的文化，社会的文化。那当我们说要补习宣教的时候，我们必定会面对不同文化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就算是像我现在居住的邻居，一边是一个印度人，一边是一个台湾人，事实上我们都会觉得有文化上的差异。台湾来的人啊，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虽然我在台湾念过书，可是我们跟他的有一些的文化的习惯已经有不同。那当然我另外一边是印度人，跟他的习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人与人相处都已经有这个文化的一个距离。那当补习宣教要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定会面对一些的冲突、一些的挑战。所以陈荣指出，我们需要以爱心做出发，然后抱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要舍弃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学习的文化，我们要建立跟对方建立关系，要尊重对方，可是我们要依靠圣灵跨越这个文化的妨碍。这个是不是宣教里面我们一定会面对的难题。好，那然后我们说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实际上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可是很容易我们就说我们很容易滥用了这个自由，就是我们常常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救这些人。我自己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为要拯救他这些人，可是我很容易过了一个 limit， 就是过了一个限制，很容易就失去了没有扎牢我们圣经里面的文化。我就很容易因为要跟他建立关系相处好，我就放弃了一些东西，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重要的。可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可以接受对方的文化，可以放弃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可是不能够放弃圣经里面的教导的真理，因为圣经的文化高于一切。所以这圣经虽然我很喜欢，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说在大诫命跟大使命，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爱神，最主要是爱神，然后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可是我们爱人如己是我们推动补习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是以爱为出发点。可是很容易的，我们说我们爱人是怎么样去爱了，我们要爱一个整全的人，人有身心灵的，我们不能够说像圣经里面讲过，就是你不能够有一个人需要饿着肚子来找你来帮忙，你就说你回家吧，我会祝福你，这样就送他走。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兼顾看到他身心灵的需要所以圣经也说我们给一个勺子一杯水，我们还需要给他水。所以 我们说我们当我们想传福音给另外一个民族的人，我就说好，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如果只是停在这边，那我们就很高调，唱高调，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关心那个民族，那些受困难在战争里边，在贫穷当中，怎么样关心他们的需要啊？我们从他的心心灵当然需要去关怀整全的人，可是当然像刚才那个圣经说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目的是要为拯救他，可是不要放弃圣经的文化啊，不要放弃圣经的真理。所以这是当我们受到文化冲击的时候，跟我们补习宣教怎么样的一个关联，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我们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去传福音。好，然后我们看到更正教底下宣教士来访，我们看到宣教士马里逊，他说我们不能，可是上帝能。我们知道跨文化宣教真的不容易，当初马里逊以及戴德森以及很多的宣教士他来中国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冲突有多大啊？从一些只是很表面的礼仪上面的问题，以及很多的价值观的上面的问题，好像戴德森他愿意留辫子，愿意穿中国的衣服，可是他没有放弃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要从这些我们特别感恩，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肯已经尽力，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宣教士来的时代，我们就是未得之名，我们的文化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陌生的文化，他们怎么克服这个文化之间的隔阂，然后这个文化之间的不同，然后怎么样来到我们的中国的地方，把福音传给我们。这是今天当我们中国人要往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跨过这些文化的障碍，而能够把福音传给其他民族的人呢？最初他们的一个政策是从远海的地方，然后到内地的宣教，结合当时中国时代的一个环境哈。然后到后来的就是戴德森跟李提莫泰的那个宣教路线，一个是走平民化，一个是走精英路线。好，这个跟我们有一些的现代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的关联。我举个例子，我们去泰国的时候我们泰国最初去泰国短宣，我们母会一位李长老，他就进到清迈的大学教书，他一心不是去教书，而是透过大学的教书来把福音传给当地的大学生。他一个观念是说，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如果你要从下边平民来传福音的话，他们本身都整个文化里边都是孩子先要去庙里边做和尚，去做几年，然后受庙里边的教育，那变成如果你从平民这样子开始传的话，这个很困难。那然后他希望从学生，从大学生，以及后来他们从山区里边下来的中学生、小学生开始来做，就是因为在教育上边帮助这些的人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方来传出去，希望将来这些的人毕业学成以后，可以去到当地的文化社会当中，从中层去把为福音做见证，从中层的生活里边去影响他们周围的人，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像这些的，这到底选用什么策略，是我们要看 当地不同文化以及我们当时神给我们的感动开路，我们来选择的。那跟进到来华的时候的宣教册了，上次雪松也列了很多，这个到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宣教士还是在用同样的方法，因为我们都需要知道要主要是要建立教会，要从医疗啦、办学校啦、赈灾啦、文具方面印刷刊物然后办出版社、办杂志这样子。我们知道像办杂志像中信，它都是出很多不同的语言，去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那然后现在因为有网络的关系，所以印刷品已经退后了一步，不是最主要的工具。现在很多网络上面的已经取代了印刷品，可是这些的都是一些的工具。我们说医疗的，我们像 Levy 长老他说明年希望我们主义队等宣队去立马来做医疗义诊的宣队，就是我们有医生在前边为他们义诊，然后我们在后边在他等待医生看病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个人的布道，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短宣的情况。那这些东西当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很容易用的一些的工具。街头布道，我记得以前 Barnett 带跟另外一些的人去阿根廷宣教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路上做那个写中国书法，然后用中国书法写那个船啊、船的字啊，然后想到神啊这些的字，然后就告诉他们这些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主，这个字里面代表什么含义，然后把福音在街头里面传出去。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策略都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补习宣教的一个帮助我们看到的。好，我们在前面谈完这个中国福音进中国，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时候也提出了我们福音进了中国前边的展望，是我们福音怎么从中国出去。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自己已经受福了，已经得到了这个福气，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气传递出去，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在国内宣教到普世宣教有几个大方向，一个就是海内外合作做福音的遍传我们知道今天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关心那个 Joseph and Joy 他回国跟他当地的教会分享，当地就有教会支持他去约旦向那个穆斯林传福音这些就是海内外合作的一个福音遍传。那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国内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政府一直在压迫，可是当地的基督徒还是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把福音传出去。所以看到里边他们几年有差会，有教会愿意支持这些到海外去传福音做跨文化宣教的这些的人我们需要积极参与牧宣，就是像穆斯林传福音，现在是最大的一个，几乎他在全球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基督教徒。然后大家不要忘记游宣是指什么，把福音传回去给犹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必定在犹太人的家族里面都传遍了，然后末日才来所以我们 要明白这个，我们不要忘记游宣。那海外华人教会散布全球 我们知道我们北米也是一个很多华人教会的地方，我们要积极从事本地跨文化的工作，我们有没有这个警觉，我们有没有这个要在本地做跨文化的工作呢？那今天好像讲了大半堂，我才来 review 前面的几个 session， 那主要就是想跟大家把这个连起来，为什么我们好像讲得很零碎，可是我们无论任何一个 session 我们带回去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不是宣教，不是全福音，不是普通的宣教，我们注目在不是宣教。我们当然不是宣教包括本地的福音工作，包括我们宣教普通的宣教对华人的，在世界各地最华人的，可是也包括我们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宣教。所以这是我在这么多的 review 里面想跟大家在一起的强调我们这一堂主日学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我要讲就是做成他的功未得之名的挑战，福音已经传到过大洲去了，可是我们还是面对一些的挑战。总体来说我们全球的人口有分基督徒非接触过可是不相信的人，还没有完全听过接触福音的，这就是完全没听过接触过福音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未得之名。这部分的人口我看到大概有40多个%，全世界人口的40%左右。那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人口大概是82、83亿，那基督徒的人口33%，那未得之名反而有40%。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未得之名的数量之大而且他们的数量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向他们在宣教，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数越来越大。未得之名他特别指到那些还没接触过耶稣福音的群众，那他们的特点就是缺乏福音的接触。在这些族群当中，因为基督徒的比例少于2%，少于2%就是他的当地的基督徒已经还没够力量为自己上自己的族群来传福音来做见证。像今天我们中国人虽然一直没有很肯定的数据，可是 有些中国来的传道人就告诉我们他们聚会的人数有一些的教会已经到1万、3万的人这样子的人数当然他们今天因为政治的环境，他们有些要赶到网上去讲到传福音。可是有很多人的说法，现在中国的人数的比例已经超过2%。我们十到七十这一餐不是说它里面很多就是未得之名，就是少于2%。可是中国某一些的大城市，我们肯定知道它已经过了2%的，像上海呀、北京啊、广东这些的地方，他们的基督徒的人数都过了。可是很多的地方，比如说那个中国中部然后到那个西部这些的地方，还有往北走的内蒙这些的地方，他们的基督徒的人数还是不够他们足以自己上自己做全福音的工作。那文化跟语言的隔阂，这些的地方他们因为语言的关系，他们外来的信息很难被接受，很难理解，他们很难理解。那然后社会经济的困境，面对生存的问题，他们的灵性需要被服侍，因为很多在这些地方里面的人都是很贫穷的，所以他们为了生存，他们要努力的赚钱谋生，他们自己灵里面的需要反而变成奇迹被忽略了。 那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是有宗教的底迹，像当地主要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啦、印度教，他们都会对啊、基督徒，就是如果你要改造信基督的话，他们会要压力很大，会有很大的批驳，所以这些东西成为未得之民很难接受听到福音变成基督徒的困难。那提到四十之昌，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因为这个是特别是指啊、北纬十度到四十度之间一个长方形的方块，以前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所谓基督徒少于2%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包括埃及了、利比亚、沙地、阿拉伯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中国、越南等68个国家。那这个地方最贫穷的人也是在这里，最政治最压迫最大的国家也是在这里，然后他们的语言也是困难，也是在这里，然后他们都是很贫穷。我们知道这个十道是实际上不是所有完全没有地方是超过2%，像我刚才说的上海，我们知道上海现在的基督徒肯定超过2%，可是正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总体来说他们的那个人数，他们这些的民族都是很少听到福音的。这里就提到全球未得之民大概有31亿，那然后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他们大概有7000个。那这边有提过，就是像最福音未得之民的国家，主要就是刚才列出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那些。然后基督徒受压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北韩、阿富汗、索里马、利比亚、巴基斯坦这些的地方，所以这些的地方都是这些最凶险的地方，最对基督徒压迫最大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我在这边特别要介绍今天我们说的普世宣教上面的一些的情况。那除了介绍未得之民十道四十的之昌以外，我们在对十道四十之昌，就是所谓压迫很大的这个地方，穆斯林的国家啦、印度教的国家，我们一般来说当你收到那个代祷信，他们提到的唱起地区就是指这些的地区。为什么叫唱起地区了？因为他们的压迫使得他们不能够明镜言性的去传福音，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要有一些很 creative 的，有一些不同的途径去传福音，包括有一些我们听到就是他进到去那边教他们怎么养羊，教他们怎么样耕种，怎么样做切衣服，怎么叫商贸做商业的情况。所以这些就是要唱起地区的宣教的策略。然后四到四十的 movement 是最近发起的，就是因为世界上面很多的小孩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当然贫穷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说那个鞋壳，我们教会不是每年圣诞前都会传递那个鞋壳嘛？他们就是用一个方法，希望把这个福音透过这些鞋壳里面的爱心，跟这些的有关基督教的一个十字架啦、一些小挂饰啦、一些福音单张啦，来传递给这些小朋友、小朋友。好，所以这个是四到四十四 movement， 而他们其中有70%也是住在十到四十之昌的地区。那穆宣刚才有讲过，就是向穆斯林传递福音。那印宣呢，就是向印度人传递福音。我最初以为印度人是多神的宗教， 所以他不应该，基督教应该就是其中一个宗教，不应该压迫这么大。可是他们里边的一个种姓的一个歧视的态度，就是很贵族跟一些很低级的那些民族上有一些，虽然他们不叫奴隶，可是他们的姓氏是很低级的，他们对他们的那个种族观念很强。然后他们也跟穆斯林一样，就是如果你想在一个家族里面改信了基督教以后啊，他几乎就要脱离那个家庭被逐出来的。所以印度向印度人传福音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方法啊。上次我请上、啊、对不起啊，我等一下有一个古希宣教中心的有一个刊物的 style 想给大家，我忘记把那个壳子拿进来了。那犹宣的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善居全教宣教是最近流行的一个讲法，就是像我们上个礼拜的祷告会，怀中也提过这个善居宣教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是要敬拜神，我们聚集在一起是要学习要成长。可是我们需要分散出去，无论我们是用移民去其他的地方，因为工作到其他的地方，或是因为生活想改善而去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分散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再把宣教的使命跟着我们带出去的一个。所以这个善聚宣教现在在世界大人口人口大迁移的时候，它是随着移民迁移海外的一个基本的跨文化的宣教的一个推动然后义诊的宣教，上次我们提的那个宣教主义那个姚寇恩传道，他来分享，就是英国现在我们知道英国人本身的教堂都要卖出去了，所以现在很多我们把福音传回去英国，是这些的叫义诊的宣教。然后张某宣教，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世界很多经济的联系都靠着商业，所以今天有一个策略也是说要透过商人，当你去做生意的时候也把福音传出去。可是商贸宣教呢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商人，我们说中国人都会知道，就是说商人都是很奸狡猾的，就是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做一个不好的见证，就是你还骗我钱，然后还要来告诉我你所信的宗教是好的，这个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榜样我只讲我们北美太极行的那个杨应瑞，那个他的太极行的老板，他曾经就是一个很好的商人的榜样。他曾经向神立志，他说他争取的钱要50% 奉献给神的事工，然后他自己本人他就说他坚持不要讲假话，就是坚持他做生意不要狡猾，不要欺骗别人。我不是跟大家讨论他到底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身份，当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时候，都有一个可能的机会我们会拖别人的腿，就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圣经所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可以有自由，可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那今天呢，我想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个神所成就的个案，事实上是一个神迹。这个短片是大概5分钟左右，请大家看一下。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lifetime wage, nothing else. but he changed course to a landlocked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All for underprivileged kids to have good educ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This is our story.
Story of IUCA, started by Yang Jiashan,
a retired captain.
Captain Jiashan Yang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28. He became a Christian when he was 14 years old while studying in a Christian school in Shanghai. There, he was touched by God's love. Although he fled mainland China be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wandered from place to place, this kind of love was always with him wherever he went. Guangzhou, Taiwan, Hong Kong, United States, and throughout his life journey from being a ship's crewman to a captain. Eventually, he owned 7 shipping agencies in America,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locations. At the age of almost 70, with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he could have enjoyed his old 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fter receiving a vision from God, his life was completely turned upside down.
三千多种方法，有办法，爱国运动的路径。Captain Jiashan Yang was
not an expert in education and had never been a teacher. He did not know how to start a school, but after he and his wife prayed, they eventually decided to obey the vision. He transferred all of his business responsibilities to his employees, then took his retirement fund and moved to Kyrgyzstan in the early 2000s. How could he start a Christian school without a license? So Captain Yang, with faith, honesty, and humility, came to the Minister of Religion of Kyrgyzstan and asked for help.
Thus,
in 2000, the first school was built and opened. In the following few years, 7 Christian primary schools, middle schools, orphanages, and schools for the disabled were built one after the other. He was also invited to build gymnasiums and a children's amusement park for the community.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Captain Yang saw that there were many children who had received a good primary education, but we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because of their poor family and the long distance to go to university in the capital. He met with local officials and boldly presented his proposal for establishing a university in Tokmok.
We built this area as a city of the university. Made the best university in Central Asia. So this land empty, with no use. We make them become as a city of university.
To realize his dream of building a university in his late 70s, Captain Yang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o raise funds from Christians to build the university. Even now, almost 70% of funding for oper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comes from foreign donors who are followers of Jesus. With hard work, effort, and building a strong team, the dream which seemed impossible eventually became true. In August 2008, the Advanced Professional College of Faith, Hope, and Love was established. And in November 2009, the college was officially named as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Before Captain Yang went home to heaven in 2017, he entrusted the education of Kyrgyzstan to the GLEC organization. In the last few years, GLEC has inherited the spiritual legacy and has made extensiv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the schools, dormitory, student center, and activity center, and to continue molding the character of students in the areas of charity, honesty, integrity, selflessness, and respect. All of this is to enable IUCA students to become pillars of the Kyrgyz state and to strive to build a better country. We would like to use the speech that Captain Young presented to the first graduates of IUCA to once again encourage us.
你们到45-50岁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这个社会说，我是IUCA的学生第一届毕业，这是何等的光荣的事情。除了学问之外，就是要好的品格。你们将来学成了回来做事的话，要以爱心，要民主，要对这个百姓利益为念。
This is Captain Young's story. This is also God's story. As it continues, IUCA will change the lives of many students, impacting their families, the community, and beyond. We welcome you to the IUCA community and are excited about the part you will have in the ongoing story of IUCA.
强调就是因为在中亚是穆斯林的国家，吉尔吉斯是穆斯林的国家，他们一般现在的转宣队，或是宣教士去到那边不能够正式的传福音，可是在他们学校里面就可以讲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奇，就是让基督教的信仰竟然能够在那边的学校当中能够传出去。 那他明年呢，普世丰盛生命中心明年5月，他有一个叫访宣，就是去到每一间他们在那边建立的学校，认识他们的工作，然后为他们祷告。这个是访宣，不是转宣。我们除了祷告，除了去看，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不会做其他的事情，而且希望是教会里边的。 主要的同工当然是长老啊，即使那些或是你已经是小组长啊，或是会是教会的领导啊，这些。那6月份他们有一个家庭短宣，是欢迎你带着孩子父母一起去，他就是去到不同的学校里面，在那边教他们英文啊。 然后在那边可以传福音，就是他是其他的队伍，他去到那边不能够传，可是，在这些的学校里边，他就可以上我们有一些的学校有一个夏令，上什么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教导的 program， 他就去那边主持那些的 program， 然后在那边可以讲福音。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原因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可以考虑明年的6月份的那个哈。那当然啊，这个是我还不敢肯定我们教会会不会组队来参加。可是就算我们不组队，你们可以参加他本身的队伍哈。那然后呢，我们刚才传出去一些是补习丰盛中心的那个杂志。 然后呢，他有一些的书籍，特别也有一些像灵修这样子的小品，而不是纯是那个杂志讲的。所以，如果你想收到他们的那个消息，你可以填那个表啊，把你的 联络的明细给写上来，那变成他就会直接的寄给你，而不需要透过我们教会。那然后这些书也是他给我们随便你可以拿的哈、哦，你想要的话你就前来拿。好，这个就是我刚才传出去的。我们除了去参加短宣，我们说我们要爱心，我们可以当然在经济上面可以支持，可以真正的去做短宣以外，我们也要学习为宣教祷告哈、啊。这个我们被呼召与我们关系，在我们关系网络中的人去分享福音，包括我们的邻居啦，我们的下一代啦，我们的父母啦。那其实我们也被呼召去对那些我们无法去到的地方的宣教士，给他们给予那个支持跟鼓励，然后最后我们都被呼召出来为福音的工作代祷，为宣教的工作来代祷，所以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哈。我们今天就不能够讨论了。不过我把这三个题目带出来让大家可以思想，你可以回家想一想，你公司邻居或是有印度人或是回教徒吗？可以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呢？你有想过要跟他们传福音吗？然后我们教会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从事补习宣教的服事呢？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教会？我这样问，我们教会有从事补习宣教的侍奉吗？你觉得有的请举手。啊，好，是什么？是什么？
支持宣教士
。支持宣教士。特别针对补习班宣教的有没有特别的？
是像回教宣教的那点
问题。是真的。对，我们过去主要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宣教，所以我们其实无论冯牧师啊、高牧师啊，他这些都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那现在最近我们有泰国的向泰国人的学生来传福音的，这个是靠文化了然后我们最近说那个 Joseph and Joy 他们在墨西林的国家来传福音的，这些都是向那些未得之民的传福音的所以你认为我们教会内的宣教侍奉是否足够，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边我就不问你，你们回去先想一下，收集一下资料，如果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改进，可以上一堂课的时候跟我们讲。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没有十全十美，我们一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家一同帮我们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做来 有改善的地方那另外就是那个阅读文章，就是在这边华人教会的外展使命，所以如果你们想拿 hard copy 的话可以在这边拿。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今天科学很发达无论我们的有飞机，有很多的交通工具，我们要本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才去到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很快就到了。世界好像变得少了，也有一些人因着你在历史上面的心意，不单是把他带到我们这个地区，带到北美，也带到我们家的附近。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科学让很多的网络很方便，甚至乎当我们有语言隔阂的时候，今天的翻译，网上的 AI 翻译真的是太方便了。神啊，既然这个历史这个社会上边有这样大的一个不同的情况， 我们在这个光景底下可以怎么样使用，怎么样来回应你给我们的使命呢？求神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心里边做感动，求圣灵指引我们，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以及我们下一步可以做合乎你心意的事情。求神你亲自的引领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同学上去的脚步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交托奉赖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